本节目由上东国际名媛特约播出。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魅力人生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所要讲述的是已故上海电影译制厂著名配音演员毕克。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配音演员李子和曹磊老师。两位老师好。
你好。
你好。
那我想很多观众熟悉啊，毕克是从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还有《追捕》当中。其实呢，早在1952年的时候，他就在这个荧幕上为很多的这个角色配音了。那个时候他的这个代表作是什么呢？
在50年代初期的时候，
嗯，
那时候翻译片厂呢，配音的演员主要的是依靠故事片厂。原来翻译片厂的一些演员呢，在里头就配一些次要的角色
啊，都是依靠一些电影演员。
对，像那个时候什么秦怡了、张伐了、魏玉平了、
孙道林啊，
孙道林了，都到我们那儿去配音。
嗯，
可是毕克在那个时候呢，配了不少的就是次要的角色，应该说这个时候给他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嗯，
为今后再配担当一些主要的角色的，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他也跟我说过，他说我进厂10年，配了各种各样的那个不太主要的角色，但是他们是各种形象的，所以。他是给我塑造人物啊，塑造各种不同的人物，他说很有帮助。
就是说他都是从一些小角色开始做起的，可能就是有这10年的基础，所以在之后的这些岁月当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非常熟悉、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角色。
对，
应该是这样的。
那很多观众呢，把这个毕克配音的作品啊分为这样几个系列啊，说是有高仓健系列啊、波罗系列、爱情系列，还有这个反派系列。这总结的怎么样？
那就是说他戏路子确实很宽。
嗯嗯，
而且他配那些角色，不管是高仓健的角色啊，或者是波罗这个人物啊，他都很传神嘛，人家已经觉得他是代言人了。
嗯
啊，
那进入70年代以后呢，毕克为很多风流倜傥多情的男子配过音，像这个《穷宫恨史》当中瑞典女王情愿放弃王位而随他回丹麦的使节，还有在这个《冤梦重温》当中因为战争中受伤而丧失了记忆的企业家。此外还有在这个电影《白痴》当中那个为了钱而心甘情愿地接受将军的情妇做自己的新娘的那个小秘书，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
嗯，
那个《冤梦重温》，其实那个时候我跟他一起合作，除了《冤梦重温》以外还有一部《傲慢与偏见》。
嗯，
连着这两部戏里他配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
嗯，
那《冤梦重温》里边他那角色就像你说的，他是失去记忆的那个企业家。
嗯，
所以他这里边一开始当他失去记忆以后，他老在回忆什么，他有一种木讷的一种说话，又是带着口吃的那种坑坑巴巴的，就是语言功能也失去了那种，所以他把那个把握得特别好。
嗯
嗯，可是到了《傲慢与偏见》里面，他配那个 Daisy， 那是一个非常傲慢、非常潇洒的这么一个绅士风度的这么一个人物吧。出身也很高贵。
嗯，
他又把这个人物配得特别的潇洒。所以当时我跟他合作，那时候我刚到译制厂嘛，我就觉得， 哎呀，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就他属于是实力派的
啊，对 对，
就是各种性格这种角色都能够
对对
适合。
对 对，其实他声音也很好听，但是他不是光凭自己的声音在那里卖弄。
可能他配的这个高仓健啊，或者是波洛这个角色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很多观众都不太了解他在这个《金环石》还有《雾之旗》当中配的反派的角色，是吗？
你跟他合作过，
他
在《金环石》当中，或者是在《雾之旗》当中，毕克老师配了一些反派的角色，您还有印象吗？
我没什么太多印象，
没什么太多印象。
尤其两部片他没参加，我那时候也还没到厂里来，
是吧？那如果说啊，一个艺术家他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或是声音形象，被后人评价为是难以取代。这可以说是最高的荣誉了。那有这样一个角色，这个我们听毕克老师的声音，眼前仿佛看到这样一个人，他是既精明又傲慢自负，而且呢还有一些慵懒和迟疑，但是他的长篇大论却是气势如虹啊，是震人魂魄。这个角色是谁？
这就看配音演员的功底了。
对，是波洛，对，大侦探波洛。
瑞斯上校，
你好啊！
见到你真高兴。
我的老朋友，好极了，好极了。
是啊，
好久没见到你了。自从那个砍下牧师脑袋的离奇案件之后，
是啊，
我至今还觉得你真运气，从烟囱里把刀找出来。
运气，对我来说是运用大脑的结果。运气，我留给别人了。
对，我忘了你对自己评价了。
是。
请问你来这儿干嘛？
我是来度假的。坐船到尼罗河上游玩玩。你呢？
真巧，我也是。
哦，换句话说，你想跟踪某个游客？
哦，不，仅仅是来度假的朋友。跟你一样。
是啊。
没错，这个外表平凡但是思维敏捷的大侦探睿智的风采啊，被这个毕克老师的声音刻画的是入木三分，真的是难以取代哈。那在这个波洛系列影片当中，两位老师跟毕克有过合作吗？因为他这个波洛有很多的系列嘛，像这个什么尼罗河上的惨案啊，阳光下的罪恶。哎，对，
他今天毕克配的这个在观众当中影响很大。拿到今天来说，这就看他的功底。所以他配完了以后呢，在观众当中都说他这个侦破这个案子，就是好像福尔摩斯侦探似的，都这样来歌颂他。
感觉他就是波洛，就是那大侦探，是吧？
就是那大侦探，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所以这个就真是看的一个配音演员，把他原来那个角色的都能够给刻画的淋漓尽致。在观众当中起了这么大的反响，那是很不容易的。
那在就刚才我说这两部戏当中，两位老师跟毕克老师有过合作吗？
我是合作了一部片子《阳光下的罪恶》
啊，
李子老师是两部片子都跟他合作，
都合作过哈。
而且两部片子里你都是那个被杀掉的那个。
哎，对对，
都被杀了。当时李子老师在里边配的什么角色？
我忘了叫什么名儿。
那他在那个《尼罗河上惨案》里头，你配的 Lynette 是一个
Lynette。
那跟那个毕克老师他这个对手戏啊什么有吗？当时
好像不多啊，因为是死了以后他才。
那曹磊老师呢，在这个《阳光下的罪恶》当中，
下面那个是
跟毕克老师
配的，
有过这个对手戏啊？
有
哈。
而且我们的对手戏是带着喜剧色彩的，就是说我是那个旅馆的老板娘嘛，在我那个旅馆里面给杀了一个客人，我当时很着急了，这影响我们那个旅馆的声誉，我就拼命想帮着那个大侦探波洛来破案。我就老跟他说出主意，也许是这样的人，也许是那个人，我看是这个，我看是那个。没有一个说点子上的。结果每次都给他怼回来。
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种喜剧的色彩，都有一种有包袱在那儿。那个我觉得跟毕克配戏特别舒服，因为他这个人物好像完全把握住了，你跟他的交流就非常自然。
他们说自从这个远山的呼唤之后啊，在人们的耳朵当中听毕克老师的声音就变得 短促果断，就没有了那个波洛的那种拖音啊或者是顿音啊都没有了。就从那以后好像毕克老师就成了这个内敛寡言啊，这个非常冷峻的咱们非常熟悉的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代言人了。
其实这也不是分几个时期的，
嗯，
就是远山在呼唤就在那个阳光下的罪恶之前配的，
嗯，
就是他给高仓健配了很多片子，我们厂的片子每年嘛他都有进来，
嗯，
这两个角色实际上
在、哦、
哎在同一个时期的，
嗯嗯嗯，
同一个时期，但是他在这个里边他就有变化，
他就分得很清楚，
因为他跟人物走嘛，
嗯 嗯
再加上对吧，他很有意思，他跟高仓健只差了一岁
啊、
哦，两个人长得还特别像，
是吗？
所以在一块儿有点像哥俩好似的
兄弟、
对对对。
那据说高仓健也认为毕克老师是给他这个中文配音的最佳人选。
对，
嗯，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说，高仓健呢，就是说他的片子，他就是非毕克莫属。
嗯，
哎，别人他都不能满意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后来不是，毕克在生病期间，他还拍了一部戏，高仓健还拍了一部戏，还想着让毕克来给他配。
嗯、
毕克那个时候就，非常为难的，他也想配，而且请他到日本去。
嗯。
那么事实不可能的了，毕克已经住医院住了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他也不可能就完成这样一个任务了。
嗯，
高仓健也很遗憾，一直到最后都非常遗憾这部片子。
那很多人都说，这个有一些艺术家他在进行艺术创作或者在台上演出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这个小习惯，你比方说帕瓦罗蒂他在上台的时候手里总要拿一块手帕，那毕克老师好像听说他在配音的时候手里也是经常拿着这个剧本，是不是一直是拿着剧本的，有这习惯吗？
嗯，其实我们很多演员，
这个演员呢就个人有个人的特点。
嗯，
比方说那个童子荣嘛，配音他就说他配那个农民戏的时候他穿鞋就穿着
一个布鞋。
他那个配那个一个绅士派头的那样的话，
穿皮鞋。
穿皮鞋。
嗯嗯，
他就有这种感觉。
嗯。
比方我都不太感觉到。人家给我提出来的，我配完一段戏以后啊，
嗯，
一般的同志就是上旁边去坐着，坐着嘛，就是说休息一下，我就不能坐着，我非得站在旁边站着。
嗯，
那个
苏秀，所以你要保持这状态在。
苏秀呢就提出你上那儿坐着歇一会儿，我说不行，我说我上旁边去，坐一会儿，我那戏就跑了。
嗯，
我就再找不着那感觉了。
嗯，那当时
所以每人有每人的特点。
对，那当时毕克老师大伙儿注意到没有，他是一直是拿着这剧本。
他是这样，他是跟我这么讲，他说其实配音演员，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对着画面嘛，
嗯，
现在还有些人戴着耳机啊什么的，他那时候都不没有这样的习惯，对着画面你必须把台词都背出来。那毕克老师他也是把台词他都都背下来的，
背
下来了以后背得很熟，但是他必须得拿着剧本。他说有的时候我还需要印证一下，比如说我脑子里可以，比如说这段不是他的戏的时候，我心里有数，我看一下剧本，我知道我下面的戏该怎么接怎么弄。
嗯，
他说他是而且有的时候他完全把握住那个节奏了以后，他把那个节奏也都画在他那个本子上，写得很细。
嗯，
他说我一看我就知道下面的戏的节奏会起什么样的变化。
也就是说他是对这个工作是非常认真的，
态
度是非常
认
真的，这样一个
人。
嗯，
对对，他对口型也是非常认真的。
嗯，
他当过很长时间，因为你知道我们厂里是这样的，每次在演员进入配音之前，我们这个本子是很重要的，花很多时间在本子上。那么导演跟翻译在一起要把本子重新，我们叫出对，重新要对着口型对一遍。
嗯，
这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口型员。
嗯，
一般都是演员兼的。
嗯，
那毕克当口型员就当得特别好，他的节奏感特别好。后来我来当他的口型员，他当导演，我来当他口型员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这句话，我就说我觉得这句话怎么着好像紧了一点，结果他就说这里面实际上只差半个口型。他可以说，他说你可以把有些字儿换一下， 有的字儿是一个占一个口型，有些字儿是占半个口型。比方说，到这里来，如果这里它是俩口型，到这儿来它就是一个半口型。他说如果你说的这儿紧的话，你可以把这里改成这儿，这是他教我的。
那个
就说明他要求的非常非常细啊，就是哪怕那个节奏差半个口型，他就觉得不舒服。他都会要给你重新调整，就说节奏感特别好。
哎呀，你看这时间过得也挺快的，我们刚聊到兴头上，这集我们要到结束了。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追忆毕克老师在导演风格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包括他和高仓健这个日本电影明星高仓健之间的一段故事。好，观众朋友，感谢收看这一期的《魅力人生》，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你在干什么？
我在脱鞋呀。你当我在干嘛？你听说过有人穿着鞋淋浴的？我洗淋浴的时候总是爱唱一些旧歌曲。哦，要点唱吗？
关上门。
哦，这歌我不会唱，小姐。
关上门。
没关系，进来看吧。这叫干得快。
这种仪式你多久举行一次？
每天一次，是西服店介绍的。
我才不信呢。
哦，真的，等等。商标上有，瞧，一行小字，穿着淋浴，保证不缩水，不变形。防水的。纯尼龙的，绝缘的，塑料的，防锈，防火，安全。
你疯了？
什么？
你打罗宾
啊？
干呀？啊，罗宾，干呀？打死他，一个个打，别忘了这个。打完了，还有40个。打呀，打呀，罗宾，一个不留。还等什么，罗宾？等什么？要打一只吗啡。
哦，吗啡，这可太刺了。
太刺是没有胆子，想打死我，打吧，你打吧。
开枪啊，开枪打吧，你就开枪吧，开呀，开呀，你开枪啊。
哎，
开呀，开呀。
投靠。
本期有奖问答，在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和毕克配音的男搭档是 A 尚华， B 秋月峰，连通用。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